亲爱的天父，今天是复活节，我们感谢你，基督复活了，这是多大的喜讯！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重担、不同的苦难，但是想到基督复活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喜乐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。因为他活着，我们就能面对明天；因为他活着，他会带领我们走过明天。我们永远是有盼望的，我们永远不会失望。谢谢天父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，让我们充分享受基督复活所给我们带来的福气和盼望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是复活节，全世界的人都在庆祝这个节日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因为自从人类历史以来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从死里复活。如果你看圣经，圣经中确实有一些人从死里复活过，像拉撒路，像管会堂耶鲁的女儿，像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，他们都从死里复活，但他们后来又死了。只有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直到今天他还活着，并且要活到永永远远。我们相信我们这位主现在就在我们中间，所以是耶稣，是我们的基督，他真正的战胜了死亡。今天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姐妹要受洗，我们刚才也听到瑞芬姐妹的见证，一个人能成为基督徒，他的条件是什么？不在乎你懂得多少道理，不在乎你怎么会做见证、会讲道、会祷告，最要紧的是你是否相信主耶稣。也不是一般的相信，相信这位主耶稣曾经活在世界上，相信这位主耶稣是很会教导人，而是要相信耶稣他实在从死里复活了。这是成为基督徒的最基本的信仰。如果今天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你就是受过洗礼，你还是没有得救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在罗马书十章九节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我想再没有一句话在圣经里比这个更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得救的条件就是你必须相信耶稣复活。注意，不是相信神的存在就可以得救，而是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才可以得救。我们接触过很多知识，有知识有学问的人，他们对耶稣钉十字架为人的罪而死，为罪人舍命，他们能接受，他们很感动，他们对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接受不了。他们认为是耶稣的精神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，至于耶稣他的身体到底有没有复活，太难相信了。从对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要有清楚的认识，不能马虎，不能有保留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受洗的弟兄姐妹，以及已经受过洗成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都需要重新提醒一下，你对耶稣复活的认识如果还有保留的话，你的洗礼没有用，你成为教会的 member， 成为教会的成员没有用，他救不了你。你必须相信耶稣复活了。 耶稣复活最可靠的证据是他的坟墓是空的。在教会的历史上有过关于耶稣的尸体被偷走的那种说法，他说坟墓怎么会空呢？是尸体被偷走了。那么谁会偷走耶稣的尸体呢？仇敌，耶稣的仇敌，他会把耶稣的尸体偷走。他们偷走了以后，今天已经过了2000年了，到现在他们还不拿出来做证据吗？第二种可能是耶稣的门徒，门徒为了表示耶稣是复活了，把 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。他们偷走了以后藏起来，造谣说耶稣复活了。他们怎么肯为一个不能复活的耶稣去殉道呢？耶稣12个门徒中，除了犹大出卖耶稣，还有一位约翰被流放在岛上面。除了这2个以外，其余10个门徒都为主耶稣殉道。为谎言殉道，世界上有这样傻的人吗？所以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。今天是复活节，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复活的重要性，它关系到福音的内容，关系到我们得救的条件。耶稣基督的复活证实了我们的信仰。我们的信仰是什么？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生命的宗教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宗教，常常有人问我应该如何选择，我到底是信佛教、信天主教、信伊斯兰教，还是信你这个基督教？你比较下不同的宗教，你可以发现其他的宗教大部分都是道德的宗教，他们强调的是做好人，强调的是要有好的行为。只有基督教是生命的宗教，因为基督的复活让我们看到了神的生命。一般人观念将生命看成是生老病死，这是一个循环，这是一个过程。换句话说，生命是从生开始，然后到死结束，死亡是所有生命的归属。所谓生命的周期就是这样，生老病死。但耶稣的复活把一种新的生命向我们展现出来，我们看到从主开始，从生开始，又进入到另一个生。死亡不过是从一个生到另一个生中间的过渡。自古以来，死亡成了人们最可怕的枷锁，谁也无法逃避死亡的控制。人的生命虽然比植物、比动物宝贵得多，但由于生命的短暂，使多少人感叹。中国人说人生70古来稀，又说人生如梦。我们的生命不仅短暂，而且非常脆弱，不能去碰它，也不能压它。汽车要保险，健康要保险，房子倒塌，人一压就压扁了。诗篇第90篇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死亡又是千古以来人们一直想去克服却始终没有成功的一个强敌。这个敌人谁也打不掉，谁也打不垮。大家知道长生不老就是长寿而不衰老，道教也是一种宗教，它以长生不老作为仙人的标志。如果你能长生不老，你就是仙人。秦朝的时候，有人为秦始皇这个求长生不老的药，用500个童男童女出海去寻找长生不老的药，结果不知所踪。我们都希望长生不老，我们都希望活得长一些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人死去了可以重新活过来，并且可以活得 长生不老，是不是真的是一件好事？你有没有想过？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库兹韦在2004年就做出预言，他说抗衰老的研究在十年内可以成功，在老鼠身上获得重大的成果，那就是2014年。在老鼠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老鼠会长生，那么人类呢，渴望在20年内实现自古以来就梦寐以求的长生不老的梦想，那么就是2024年。我们大部分人可能还能够坚持到，希望你们能够亲眼见证长生不老的研究成功。但是你知道长生不老是好的吗？读者文哲就曾经在香港和台湾两个地方做过民间的调查，他问几百个人，他说假如十年之后长生不老的药能够买到，在这个药房里能买到，你会去买吗？你会服用吗？你知道这个调查结果是什么？很奇怪啊，我们都想长生不老，我们都想过长的日子，表面上人人都在努力避开死亡的领导，但是如果真的长生不老的药出现了，这个调查说有80%的人表示不愿意服用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你想服用吗？你们可能还能够坚持到，我是不行了。你听听他们的回答，有一位香港人说，年纪大了找不到知心好友，长生不老有什么用？又一个香港人说，长生不老违背自然定律，我想知道死后到底要往哪里去。长生不老还没有机会去尝尝死后的味道。有一位台湾的人回答说，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寿命的长短，若曾经认真的度过短暂又何妨呢？还有一位香港人说，人若知道在世界上的时间有限，就能珍惜和善用人生。哎呀，我觉得他的讲得很好，如果你长生不老，你不会珍惜时间，反正我还有明天，我反正下一个复活节还在，我何必要珍惜今天这个复活节？还有一位人说，我不想活得太久，因为要看到太多的悲剧，未来的环境不会比现在好，如果长生不老岂不是很痛苦吗？最后一个人说，资源，这个世界上资源有限，地球无法负荷太多的人口，寿命太长也是一种虐待，所以人生中有好些东西你是很难理解的，一面人期望长生，但是一面人又觉得长生没有多大意义。感谢神，我们的主不是给我们长生不老，我们的主是给我们复活的生命，一个新的生命，一个新的开始，突破了我们原来的生命，这就是生命的奇妙。我们这位主他创造生命，他也懂得把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。约翰福音20章说，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约翰福音是一本生命的书，值得我们好好学习。你知道生命的意义吗？有些人不太理解，他说我们都是活的人吗？我们都有生命吗？我们还需要什么生命呢？生命到底是什么？生命实际上是一个谜，它没有颜色，它也没有重量，生命也没有形状让你可以摸一下生命， 但它却是确实的存在。人有生命在里面，他就是活人，没有他就是死人。一个化妆的再美丽的尸体放在你面前，你害怕吗？刚才瑞芬姐妹说她害怕黑暗，为什么害怕黑暗？因为黑暗里常常会出现那种鬼，一个死人，他如果不动还好，他稍微动一下，那你可能就吓得魂不附体。我们知道鸡蛋里面有生命，经过21天，那母鸡会孵出小鸡，但是如果你把蛋壳敲破一下，生命就没有了，再拿去给母鸡，放在母鸡这个身下孵化，2年也孵不出一个鸡小鸡来，这个生命非常奇怪的。今天人类的科技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程度，人可以发明电脑、发明火箭、人造卫星、机器人，但是人到现在还没有能够造一棵有生命的草，一只小小的蚂蚁。为什么？因为生命是神创造的，我们的神掌管生命。所以诗篇36篇说，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同样的机会，用你有限的短暂的生命去寻求，去得到那永恒的生命。这是人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值得的一个投资。我们今天经济不景气啊，你要好好投资啊，投资不小心钱就没有了。你知道一个最大的投资、最值得的投资是什么吗？用你有限的生命去寻求那永恒的生命。可惜很多人忙忙碌碌，追求这个，追求那个，他们抓了芝麻，丢了西瓜，还有什么比永恒的生命更重要呢？你那不完全的生命，它只是给你做个样品，给你尝一尝，就像你到 Costco 给你一个 example 去 taste 一下。如果你真的体会到生命的可贵，你赶快去追求那永恒的生命吧。同永恒的生命相比，实际上你现在的生命算不上是生命。所以耶稣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我们所信奉的主是一位活的主，他活着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。他不只是当时来到玛利亚和门徒当中，他今天来到我们当中，他呼喊着我们，像是我们认识他，他给我们带来安慰和平安。将近2000年前的第一个复活节，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有一些妇女，他们清早到耶稣的坟墓前去告耶稣，他们没有找到耶稣，因为坟墓是空的。有两位天使问他们说，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这句话太重要了，我希望你真的把这句话能够深深地印在你的心中。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不少的人还在死人中寻找耶稣，他们把耶稣当成一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。其实他不仅是一位英雄，他是一位活的存在。他们把耶稣作为一个对象来研究、分析、讨论他的教训，把基督教和基督作为研究的对象。耶稣不只是供人研究，他又是我们每天都相遇一起生活的朋友。他不但是书中的人物，他又是活的生命，他要进入你的生活，同你一起 走人生的道路。他们把耶稣看成是一个完美的榜样，他不仅是榜样，他就像小学的老师，手扶着我们的手，帮助我们写字，帮助我们来活出他的样子。他要指引我们，他要加添我们的力量。我们很多人一方面相信耶稣是一位复活的主，因他活着我们就有美好的明天，但另一方面又过着非常沮丧的生活，好像耶稣死了再也见不到他了，就像亲人的离去一样，留下我们孤独的去面对人生中许多的不幸。对基督徒来说，如果你还是在死人中寻找活的耶稣，那么在你的信仰里就可能缺少了一件重要的东西，是你的生命无法成长起来。对我们的慕道朋友来说，如果你也在死人中寻找耶稣，那么你最后能找到的只是一些知识，你得不到生命。我们要给你介绍的是一位救主，不是一位历史人物。你需要救主吗？你知道你现在处在怎么样的状况之中吗？有的人虽然他还活着，但是死亡却已经悄悄的、悄悄的在等待他。他不知道他在危险中。你知道人生最大的危险，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危险中。求主赐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知道生命的价值，把握机会，在短暂的人生中得到那永恒的生命。今年的复活节对我来说又特别的重要，因为师母在两个半月前昏迷，一直到现在她的生命一直处在危险中，我随时都可能失去她。虽然我和大家一样不断地祈求神的医治，也相信神有能力使他从昏迷中醒过来，但是我也很清楚，生命是在神的手里，他有主权来决定我们每个人的年日和寿命。我和师母结婚45年，加上我们婚前相识有10年，所以我们共有50多年的感情。我是多么舍不得他离去，他的离去将会带着我人间最大的欢乐和幸福，但是我并不绝望，就像所有的基督徒一样，因他活着，我就能面对明天。说到底，我们一定会在天家会面的。主耶稣的复活宣告了死亡彻底的破产，彻底的失败，他再也不能使我们和所爱的人永远分离。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1:20说的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但我在肉身活着，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，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师母能够醒来成为一个活的见证，同我一起继续侍奉神，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。但是万一师母要暂时离开我回到天家，也是好的无比的，因为我们真正的家不在地上， 而在天上，那里有复活的主，他将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启示录二十一章说，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让我们大家带着这活泼的盼望，一起来庆祝今年的复活节。